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10:12，所罗门说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心中有爱的人不但不会寻求报复，更因为有更美的盼望，学习了解别人，把有过失的人挽回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请仁慈一些。我们思想请仁慈一些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4:从23开始到5:11。马太福音4:23-5:11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歌颂你。
马太福音4:23-5:11。 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迪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四章23节到5章11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第7节，马太福音5章7节，经文说道：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马太福音5章7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，马太福音5章7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马太福音5章7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请仁慈一些。耶稣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你若希望别人对你仁慈，你必须先对别人仁慈。这是撒种和收割的定律。连续是对某人受到伤害时表示同情，更进一步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帮助他们，或者当别人愿意吐露心声时，你愿意敞开心倾听。有些人天生有连续人的心，但对某些人来说却是艰难的工作。对那些喜爱公平的人，他们希望看到罪人得到惩罚，错误得到纠正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带着比较愉快的心情继续走他们的人生道路。但是受到伤害的人经常在我们身边，有些人表现得很明显，有些人则隐藏得很好，甚至有些人还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。除非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，否则我们不会为需要怜悯的人祷告。如果我们对有需要之人的回应是“哦，这是他应得的”，那么我们就不明白何谓神的恩典。他不使我们得到应有的报应。如果我们对表现连续有困难，有些人对别人能表达连续，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，就要先来到十字架前，明白神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、连续和慈爱以及饶恕，能使我们重新得到一颗新心。如此我们就能对周遭有需要的人更快的施予连续。我们无需等到别人先开始连续， 因为神已经先显明了他的恩典了。我们只需要去回应他以及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不变的仁慈可以成就很多事，就像太阳能使冰块融化，仁慈也能使误解、不信任与敌意消散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：“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”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请仁慈一些这个题目。灵修短文的作者提到，连续这个字的原文不光只是同情，还有同理心的意思，也就是要与人的痛苦起共鸣，愿深入了解别人的问题并加以扶持。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其中一件大事就是连续。保罗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一切连续都源自于神先怜悯我们。神的连续不仅只是饶恕我们的过犯，更触及我们所有的软弱和需求。他爱我们，乐意向我们施恩。耶稣来到这个被罪蹂躏的世界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今天世界所需要的不是英勇的行为，而是多一点的仁慈怜悯。耶稣说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当你越有主的眼光，就越能看见人生命中的无助跟无奈，你明白他们是在求助，就不会去苛责他们、批判他们，而是主动帮助他们，把冷漠化为爱。你明白世界的问题的根源，就知道分享福音是我们所能做的最仁慈的行为，领人归主更是最高行之的善。当我们能像保罗那样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就容易在行为和诚实上真正去爱人，而不是盛气凌人，乃是有主的性情柔和谦卑的待人。保罗·屈普牧师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当你能够哀悼世界的堕落而不是咒诅他的问题，就可以确定神的恩典临到你了。在问题丛生的世界，你期盼的是人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，而不是恨他。你能够哀悼坠入了世界，开始关心他人，就是神在你心里动了善功，他的恩典临到了你，使你不再只是单顾自己的事。人一切的邪恶跟败坏都是对神的无知的结果。基督徒能够思想纯全，言语清洁，行为仁慈，是经历神、认识神和忠于神的结果。法国文豪雨果在所写的名著《悲惨世界》里提到一个人，名叫尚万强，是个孤儿，从小由姐姐养大。他小时候因为看见姐姐的孩子饥饿不堪，几乎要死，情急之下打破面包店的橱窗，偷走了一块面包，就因此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监牢，过了19年的牢狱生活。尚万强出狱之后到处受人排斥，尝尽人间冷暖， 但一位敬虔的神父却用爱心待他，使他重新燃起对生命的希望，决心重新做人。那位好心的神父收留在外头流浪的尚万强住了一夜，没想到清早尚万强竟然心生贪念，把神父家里收藏的银器偷走了。不料才出门没走几步，就被警察遇见，遭到逮捕。当警察把他带回神父住处时，神父看了看他，心生怜悯，说：哎呀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怎么没有把我送你的银烛台也一块带走呢？警察一听，以为尚万强跟神父是好朋友，就把他放了。尚万强正要上前感谢神父的时候，神父用怜悯的眼神看着他的眼睛，诚恳地对他说：我用这些银器买回了你的灵魂，去吧，不要再做小偷了。尚万强感动万分，决定痛改前非，开始全新的生活。使人走出悲惨世界的就是怜悯，就是仁慈。神喜爱连续胜过祭祀，喜爱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性情胜过许多宗教活动。尼陀圣说，同情是主一生的特点。基督的性情最显著之处就是动了慈心。在希伯来书里，作者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神爱我们，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晓得他了解我们，并与我们同忧同苦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一句充满同情的话。今天所有蒙恩的人应当把神在我们身上的爱跟怜悯传递给别人，而不是去代替神做他人的审判官。不宽容人，对人冷漠，无视于别人的痛苦，就表示我们还是活在自我里面。不为他人着想，单顾自己的自私的人，因为他心里没有别人，就永远栽种不出同情的花朵。法利赛人只会问，行淫之时被抓到的女人应该用什么去惩罚她？用石头打死她吗？耶稣想的却是，我要怎样帮助她重新站起来？爱不是揭露人的羞耻，而是努力把人挽回。仁慈不只是给人帮助，更是让人在恩典中感受到被尊重、被接纳和被爱。怜悯不是纵容，仁慈也不是没有原则。真正的仁慈不是牺牲真理，而是真理与爱同行。耶稣最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怜悯，他像罪人不是首先动怒，而是温柔；像疲乏的人，不是首先责备，而是诚心邀请；像失败跌倒的人，不是首先拒绝，而是愿意接纳。古罗马哲学家西尼加说，一个人最需要的是一只肯拉别人一把的手。你肯拉别人一把吗？神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主说，你不该怜悯别人像我怜悯你吗？若神如此待我，我岂能不该如此待人呢？岂不该将神的爱以实际的形式表达出来，将神给我的恩典慈爱分享出去呢？我们不是自己能够怜悯人，乃是先被神怜悯，甘心参与他正在做的怜悯人的工作。神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，我们对人的怜悯、温柔、慷慨跟饶恕有多真，就显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深。神已经先怜悯了你，他持续怜悯别人， 并邀请你和他一块参与他的怜悯。你不怜悯人，即表示你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怜悯。真正的怜悯不是你心地善良，而是神把他自己的心意放在你里面，你有了主的心，你晓得借着福音你领受的恩典有多么大，体会到主的爱有多么深。对人请仁慈一些，因为耶稣的生命在那里边延续，他医好长大麻风的人，接纳税吏跟罪人，与马大跟玛利亚同哭。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。仁慈就是效法基督，彰显天父性情的记号，是我们这些同蒙天照的人的生命流露。神不是叫我们成为冷冰冰的道貌岸然自以为义的人，而像他一样满有恩慈。爱是永远不放弃希望，是无条件的接纳别人的无心之过。所罗门说体恤人，遮掩别人过错的得到人的喜爱，而屡次挑错的连跟你最亲爱的密友都受不了。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该做好事，而是忘了自己每天都需要恩典。主是葡萄树，我们呢只是枝子，离了他，他的心肠就不会在我里边流露。当你忘了自己也是蒙恩的罪人，就会去论断人，看不起别人，对人缺少耐心，缺少怜悯。恩典不只是得救的起点，对恩典的觉悟也是每天生命更新的力量。保罗越感到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，然而自己却蒙了神的怜悯，他就能够谦卑服侍。谦卑是怜悯的土壤，忘记自己是蒙恩的人，最容易对人无情。仁慈最成熟的表现就是爱仇敌。你说想到我的仇敌，我的对头，我就爱不下去。是，你能自由选择不以恶报恶，拒绝让自己进入敌对的循环，不在敌意中活成另外一个恶人，是被基督的灵引导。仁慈的人不是情绪没有受过伤，而是不让伤害变成一生跟人追讨的账本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去计较他人的过犯。仁慈就是选择记住恩典，而不去牢记伤害。我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却要选择存怜悯恩慈、谦虚温柔忍耐的心，对人多一点包容，懂得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我们，我们也当怎样饶恕人。不可彼此批评，而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基督是天国的君王，是教会的元首，我们与他联合的叫凡事长进，赶走冷漠的就是基督的心。今天你若是还是每天暴躁，容易发脾气，对人苛刻，是因为你把生命的主权从基督手中又夺了回来。你不能仁慈，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应该仁慈，而是老我不容许你对人好。你还是没有把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。你若是靠着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英国小说家查理金斯里劝基督徒不要一天到晚做白日梦，而要以实际行动去爱人。他说世人羡慕聪明人，但爱戴仁慈的人。聪明人的聪明已在人的记忆中会被遗忘，但仁慈人的仁慈却仍旧长久被人铭记在心。神没有按你的罪过待你，你感念在心吗？你既然蒙了怜悯，就当活出别人可以感受到的怜悯。不变的仁慈可以成就很多事，就像太阳能使冰块融化，仁慈也能使误解、不信任和敌意消散。让我们用心效法神，显出自己 是蒙慈爱的儿女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若是，
主若是玫瑰一朵，我就是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你善待万民，你的慈悲覆庇你一切所造的。感谢你诸般的慈爱，借由你的恩言引导我们，使我们一天一天更有你的性情。愿你赐我们上头来的智慧，叫我们满心怜悯，多结善果，赐我们谦卑的心，使我们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，只靠你的恩惠。愿你借着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工，使我们更加像你，不但与你联合，更是与你成为一灵，能自由地做父神所喜悦的事。主啊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需要怜悯，世人尤其需要看见我们怜悯的心。求你加添我们力量，使我们在审判跟怜悯之间选择因仁慈而流露出的怜悯，使你得荣耀。保守我们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青草